我们听经学佛，目的是要开发出佛性来用，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运用佛法，发挥佛的精神，用佛的慈悲和智慧，使我们不但现在生活清净快乐，同时也解决生死轮回的大问题，使我们永远不必再受生老病死的痛苦。如果我们听经和生活脱节了，这样就失去听经的意义，听经闻法已枉然。如果我们学佛念佛是一回事，日常生活遇到状况又是另一回事，这样就是枉费白学了。姑且不谈生死的大问题，学佛人如果遇到日常生活的小问题，常常就把学佛念佛丢到一边，先就自己的心情个性来发挥，凡事都依照自己的意思，我行我素，这样也是枉然，和不学佛一样，等于是时常去找医生，甚至送礼给医生，拿一大堆药回家，但是却不肯照医生的指示服药，嘴里还老是说自己病重难治，这是自己不真心想治好病，糟蹋自己的生命。去道场学佛，就像找医生看病；买东西供佛，就如送礼给医生。听经，请经本、录音带回家，就像拿一大堆药回去。而不肯真正修行，就是不肯照医生的指示服药，又老是说自己习气重，就是说自己病重。如果听经学佛已经很多年，但是平常待人处事、说话行动都没有改进，心底仍然自私，起心动念都先为自己设想，只顾自己的立场和意见，不考虑别人，这就是还没有发菩提心，还没有了解众生和我们的关系和真相。因为发菩提心，这是学佛最重要的起点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说明检讨。菩提心这个名词，我们时常听到，也时常使用。譬如做客完毕，总是回向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希望见到听闻到的人都发菩提心。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知道什么叫做发菩提心呢？自己到底发了没有呢？我们总不能只希望见闻的人发菩提心，而自己却根本没发啊。我们共同学习发菩提心这个题目，主旨也就是要真正发起，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运用。若是没发起、没运用，就等于白学了。讲到发菩提心，这个发字是很妙 很有意思的。会做馒头面包的人都知道，面粉加上酵母发粉去发酵，就会发得胖嘟嘟的。发酵了就会起变化，变得松柔，有空间，有弹性，发得足够就会软绵绵，否则就会硬邦邦。发菩提心也一样，发了就会变化气质，心会柔软，柔软才可以了解众生的心，产生慈悲拔苦与乐的功能。发菩提心发得足够，就会像海绵一样，有空间可以含水吸水，才能吸收佛的功德水，才能体会佛法空的道理，开发智慧。菩提心真的发了，心就会松而空灵，学习佛法才能吸收。发菩提心的发，也像发芽的发。曾经孵过豆芽菜的人就知道，一颗干的绿豆是不会发芽的，必须要浸足水分才能发芽。一旦发了，它的内在就有一种力，能突破外层的壳。如果没发，我们硬要把它剥壳也不容易。内层壳就像我们自我的束缚和执着。绿豆一旦发芽，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，会抽芽，会生根长枝叶。我们仔细看，每一部分都长得很有秩序，叶脉细纹也都很美丽。当然，这个发的过程不可以离开水的滋润，没有水就发不下去。发菩提心也一样，不能离开法水的滋润，必须每天不断听闻佛法，读经诵经。假如一天不浇水，芽的成长就会受影响。如果每天能喷些水滋润一下，一颗绿豆没几天就会变大好几倍，营养也增加几十倍。若是种到土里，它就可以长得很大，令人不认得它本来只是一颗小小的绿豆。佛法说因小果大，因只是小小的，而果却是很大。我们小小的一念心，若是有发菩提心，就有无限的生长力开发出来。如果是发一念要成佛的无上菩提心，结果就是成佛。我们不要小看现前这一念心。经典说，一棵树荫下可以停放500辆马车的大树，它的种子只是像一粒芥菜籽那么小而已。每一念心的好坏都决定我们的前途。佛法说，一念之间可以看到三世，也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能在这一念心中看见。我们仔细体会自己为什么现在有这个念头，它是来自过去所有的影响和累积。现在发了这个念头，也会影响所有的未来。 就如丢一个石头到水中，由这一点产生的波动就会影响整个水面，每一个波纹都会影响下一个波纹。所以有智慧的人会善用这一念，现在心念好，未来一定好，现在心不好，未来也不好，现在真念佛，一定会成佛。我们说菩提心，菩提这两个字是由印度梵文的发音翻译过来的，它的意思是觉悟。我们时常说觉悟，到底是要觉悟什么呢？怎样才叫做觉悟呢？觉悟很抽象，我们自己到底觉悟了没有呢？我们先讲什么是觉。咱们中国字是很有智慧，很有道理的。这个觉悟的觉字，下面是一个见字，这不是普通的见哦，不是我们看东看西的见，这是看见真相的见，甚至是明心见性的见。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到明心见性的程度，所以很难说出那种觉醒的见，只能以我们经验过的事来做比喻，以便揣摩我们还没有经验的见，试着体会明心见性的见。同样说是见，是有不同内容的。比如当我们做梦时闭着眼睛，是不是梦中也有所见呢？好像在看电影般。但是一醒过来就知道那是梦，梦中所见的世界其实是假的影像。梦醒了，睁开眼睛，所见的又是另外一个世界。我们一般都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世界。现在试问，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，做梦时和清醒时所见的世界是不是一样呢？经验告诉我们是不一样的，由这里也可以体会明心见性的见和我们一般所见的见是不一样的。平常我们所见的真实世界，若是对比我们更觉醒的圣人来说，也像梦境一样，并不真实。犹如做着另外一场白日梦，所以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觉醒，进一步睁开另外一只智慧的眼睛，来看更觉醒的世界。若是真正大觉醒，还会有更进一步的见。虽然仍是活在同一个地点，但所见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要讲觉之前，现在谈一谈梦，借由梦仔细来体会我们的人生和世界。我们做梦时，梦中会看到人，其中有我，也有别人，梦中也有各种东西和事情发生，可以说 明明是有一个世界，当时我们也看得很真，不知道所见的这一切根本是梦影，是假象。我们还以为梦中的我就是我，梦中的别人就是别人，梦中的东西就是东西，我们会把他们当作是我以外的存在，以为那是属于外面的境界。在梦时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别人啦、东西啦、所有的影像是从哪里来的，也不知道那些人事物的影像实质到底是什么。在梦中会把一切假象都当作是真的，这就叫做迷迷糊糊，不知有不觉。在不知不觉当中，误把梦境当真了，把假象当真，这就不是菩提，因为菩提是觉啊，不知不觉就不是菩提。一般人要醒过来才知道，原来还有一种清醒的见，才会承认在梦中的见是虚妄不实在的。能发现刚才做梦就是有点醒了，能承认自己所见的是虚妄不实在的梦境，才有初步的觉醒。佛是由睡梦中清醒过来，更由白日梦又进一步觉醒的人。佛大觉醒所见的才是正知正见。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白天醒着就是觉，其实以佛的大觉悟来看，我们还像做梦般做白日梦，还在轮回的大梦境当中。这样讲有人可能听得很不服气，会说我明明这么清醒又没有打瞌睡，你为什么说我在做梦呢？我明明眼睛看得见，耳朵听得见，都有感觉，你为什么说我不觉呢？要是说不觉嫌太难听，就改说错觉吧。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，我们看得到摸得着的物质，其实都是由一些基本的原子组合起来的。若再分析下去，原子又由更小的原子核、电子、中子组成。科学家把物质一步一步地研究下去，研究到最后，竟然发现那些电子、中子里面根本就没有实质，可以说都没有东西存在呀、里面根本是空空的，只有能量，就好像只有电那样的场而已。科学研究的结论，可以说所有的物质其实都是好像电影的影像，只是有电又有个影子而已，而我们却都将它们当作是真实的存在，不了解它们的实质是空的。闽南语在形容某一件事是事实，就说那是无碍，也就是有影的。这一句无碍有影说得很对，确实一切的事情、一切的物质都是只有个影像而已，根本没有实质。 觉悟的觉，就是不把梦幻泡影当真。知道我们一向所以为真实的世界，也都好像梦一样，它的真相就是空无一物，只有影像而已。现代先进的科学已经证实，真相就是没有东西，空空如也。这正是佛所说的万法皆空。我们要了解佛经所说的万法皆空这个法字，是包括所有的物质、所有的事情和心理等等。一切的事物、心理现象都叫做法。现代科学已证明佛所说的万法皆空了，不过我们也仍然感觉万法都很真实，因为所有的东西拿起来有重量，摸起来又扎实。这样说来，岂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有错觉吗？可以说都对真相不觉，而这一点很少人愿意承认。爱因斯坦是现代先进的科学家，他说了一句老实话，他说物质来自人类的错觉。他研究到最后，终于承认实在没有东西，本来无一物，只是人类自己的错觉才看成有一堆物质而已。他能承认是错觉，就叫做开始有觉了。因为一般人正在做梦都不承认自己是在做梦，喝醉酒的人也都说我没有醉。一个人若肯承认自己刚才喝醉酒，那就是酒后清醒了。会承认做梦，就是梦醒了。现代科学研究的结果，真相是这样，和佛所说的一样。所以外国一些先进的科学家都对我们释迦牟尼佛心服口服，因为他们用一大堆机器人力才研究出来的结果。竟然佛早在3000年前自己一个人盘腿坐在菩提树下就都知道了，而且也在佛经中讲得很清楚明白了。佛在心经中早就讲到色即是空的，这里要说明佛经所讲的色就是指物质，并不是世俗所说的美色。佛经的色是指一般用肉眼看得到有形有色的物质。原来有形有色的物质本体是空的，而且又不是死死板板的空，在空当中同时又现出物质的影像和用途，所以又说空即是色。金刚经也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佛用这些来比喻形容，是教我们要好好觉悟体会。我们以为是真实的世界，其实就仿佛梦境、幻象，又如水泡或电影的影像，也像露水， 像电。我们的人生境界就好像梦或是立体电影的影像，虽然看起来是有也像真的，却刹那刹那变化虚妄不实，就如同电一样，有作用但是没有实体。佛教我们要觉醒，不要认假作真，整天被假象迷惑团团转。梦中的境界整个都是假的，所以梦中人哪有真实的出生和真实的老病死呢？只是种种的影像看起来好像有生灭的剧情，其实本体上是空的。若能由境界中一念醒来，知道梦境根本是假的，这就是觉。道理是这样，大家都能听懂。但是当我们面对境界，却又会被错觉迷惑，不能当下知道那只是影像，又认假为真。台湾人表示不知道，是说怎样不知影。这句不知影是很有道理很有学问的。不知影就是不知道境界都只是影像而已。因为不知道世上一切只是影像，当然就不知觉悟之道，所以叫做不知道。不知觉悟之道，不知境界是影像，就是不觉；知道只是影像，就是觉。因为我们不知影，就处处很认真，但是所认的真却全是假象。若是当下能知影，知道眼前都是影像而已，不被迷惑，就是知道。知晓觉悟之道，知道就是菩提。菩提就是要有知影的智慧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整天都忙着处理很多人事，如果完全不觉知，那些都是影像，只在不知不觉中跟着团团转，这就不是菩提。假如能由不觉和错觉当中发起一念心，要觉醒，要了解真相，不要被假象迷惑，这就是一念发菩提心。发心要和佛一样有觉醒的正知正见，发心要睁开另一只觉醒的眼睛，恢复本来的觉性，这就是发菩提心要觉醒了。菩提是觉悟，以上我们是讲觉，下面讲悟。觉悟这个悟字，左边是心字旁，右边是个无字。悟的意思就是我的心，悟就表示真正承认了解一切原来都是我的心。有一部经叫做大日经， 大日经用一句话解释菩提，叫做如实知自心。如就是如同的如，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实。如实知自心，就是实实在在完全明白自己心的真相，也知道世间一切的境界就是我自己的心。世间的一切人啊、车子啦、土地啦、天空、星球、太阳，都是我的心所变现的。哦，这一件事情实在是很难被相信承认的。我们再用梦做比喻来说明，梦中有山有水，有人有鬼，有生又有死。当在做梦时都卷入梦境而迷惑不知，哪里会承认梦中那个鬼就是我的心变的呢？哪里会了解梦中那颗石头就是我的心变的呢？必须要觉醒之后好好体会，才能承认所有的梦境都是我自己的心所变的。所有梦中的角色、布景和剧情都是我的心自导自演，仿佛自己拍片又自己观赏受用。觉醒时能承认梦是我的心变出来的假象，但是下次再做梦又会迷惑，仍然不知道梦中的世界都是我的心投射出来的幻影。不但没发觉那些都是假的影像，也不知道影像的本体就是我的心，这样就是不觉又不悟。有觉悟就会当下觉知那是影像，也承认那是我的心所变的。而我们凡夫没有觉悟，都错觉把影像当真，也错觉境界都是我以外的存在，所以就不能运用心来转变境界。比如现在有个人来骂我们，骂了老半天，我们会不会想到他是我的心所变现的影子来引导我觉悟呢？我们可能都会想，那个人既无理又无聊，所以就和他吵起来，或者是不想理他。这就是把他当作是外面的境界，也就是不承认也不觉悟他就是自己的心影，所以才会和自己的心影斗争。以前有人看电视，看到扮演奸臣的人很可恶，越看越生气，拿起拐杖就朝他打下去，结果是打坏了自己的电视机。同样的情形，我们和众生斗争，也等于伤害自己的心影，结果是打坏自己的心影机，障碍自己的佛性，不但使自己不快乐，也不能成佛。反过来说，我们对众生慈悲，就是对自己的心影慈悲，结果当然是自己得利益呀。所以说菩提是 觉悟到，原来一切都是我的心啊。有着觉悟的智慧，自然就会行出慈悲，自然而然就爱护众生，不会去伤害自己的心影，不会自找麻烦。所以菩提就是有智慧的慈悲，不是世俗感情用事的慈悲。我们以油灯做比方来说明菩提。菩提这盏大油灯，它的灯油是大慈悲，它的灯芯是大愿力，它所点出来的光是大智慧，遍照一切。菩提就是慈悲、智慧、愿力的结合，缺一不可，它们是一体不可分的。菩提是有智慧的慈悲，又是有慈悲的智慧，再加上坚定的愿力，不断去实行，这慈悲、智慧、愿力的结合就是菩提。接着再简单介绍菩提所觉悟的内容与道理，也就是要明白万象皆空，而当中仍有因果定律存在。